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4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南非总统祖马宣布决定立即辞去总统职务。美国国安局总部外枪击事件不涉及恐袭。佛罗里达州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多人死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承诺向伊拉克提供300亿美元用于战后重建。安倍质疑文在寅访问朝鲜的效用。北京指不知道美国强烈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中国新年压岁钱福建莆田均价12000排第一。中国发现首宗人类感染 H7N4 个案，半达续售马德里足球持股，以色列接盘。菲律宾外长称，南海对话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步骤。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国传统的除夕，年三十。首先祝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也恭喜发财。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消息，南非总统祖马周三宣布他决定辞去总统的职务。此前在周三下午，祖马通过南非广播公司发表谈话，首次就非国大党内希望其辞职进行表态。祖马那个时候还否认自己有过错，并且表示同意在今年六月辞去总统的职务。南非国会定于周四表决反对派对祖马的不信任动议，而执政党表示支持，一般认为议案通过的机会很大。祖马在并且表示，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他辞去总统职务，并且由副总统来接任的决定对他是不公平的。他还指国家不需要两个权力中心。祖马在下午的讲话当中还提出反意见，让他在六月份完成金砖国家会议之后下台。他并且可以在会议期间介绍马拉福萨给其他的国家领导人认识，但是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的拒绝。马拉福萨在周一晚探望过祖马，转达了要他马上辞职。祖马重申没有事实基础要他下台。非洲人国民大会给祖马回复最后期限是星期三届满。执政党表示支持国会提出的对祖马的不信任动议，又表示弹劾成功的话，国会可能在同一天，也就是星期四选出新的总统。另外，南非的警方在周三还派出精锐部队到约翰内斯堡多个物业进行搜查，包括古普塔家族的豪华大宅。古普塔家族一直被指与总统祖马有关系，而警方阻止传媒接近采访，又指该处是犯罪的现场。行动当中至少拘捕三人，其中一人是古普塔家的家族成员，另外两名疑犯向警方自首。警方的行动是要调查古普塔家族的三名兄弟涉嫌贿赂祖马，为家族生意提供便利。美国的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外周二发生枪击事件，至少造成三人受伤。法新社消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枪击案与恐怖有关。另外，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一间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持枪男子在校园开枪，造成多人死伤，至少造成了20到50人受伤。另外，事件发生在周三早上当地时间7点，一辆汽车试图闯入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美国的安全局此前发表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国安局总部外的一个安全车辆入口处，目前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而枪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分别是车内的一人、安全局的一名警察和一名平民。据画面显示，案发现场留有一辆黑色车辆，车身满是弹孔。安全官员并没有说明，也不清楚开枪的是嫌犯还是执法人员。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此案的官员江森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枪击案与恐怖有关。他还透露，车内的三人已经被捕，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枪手的身份并没有被透露。白宫新闻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就枪击事件向总统特朗普进行了汇报。另据法新社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一间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持枪男子在校园开枪，造成多人死亡，至少造成了20到50人受伤。据当地警方表示，出事的学校已经被封锁，枪手被捕。 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周三宣布，各国向伊拉克提供30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法新社消息，伊拉克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胜利以后的首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周三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了伊拉克恢复和增强抵抗能力的计划。法新社说，这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约有7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还有国际银行等组织、上千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虽然与会的各国对为期3天的会议表示满意，但是所筹集的300亿款项与伊拉克要求的882亿美元相去还是甚远。科威特外交大臣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说国际社会对帮助伊拉克重建的承诺是明确的。而与会的伊拉克外长贾法里向法新社表示，我们预期的援款更多。伊拉克此前表示，重建伊拉克需要882亿美元，重建初期大约需要220亿美元，中期则是需要66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表示将提供伊拉克5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而沙特则表示说正透过沙特的开发基金向伊拉克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和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拉克重建会议上发布了伊拉克恢复和增强抗御能力的计划，以支持伊拉克的重建。中国万达续售马德里足球持股以色列接盘，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报道指出，以色列量子太平洋集团已经与大连万达集团签署一项协议，取得万达所持有的 17% 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这是马德里俱乐部在其英特网上所写的消息，但未提供明确的收购金额细节。也是专门从事原油事业的以色列量子太平洋集团总裁亿万富豪伊丹·奥佛已于去年11月以5000万欧元取得这个红白相间球衣的队伍马德里竞技15%的股权，收购后将总持股32%。这项收购案首先还需获得属于西班牙政府管辖的体育最高委员会的同意。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在公报中指出，由亿万富翁王健林领导的万达集团透过替他的新球场命名为万达大都会球场，将继续作为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赞助商。中国万达集团于2015年初在马竞足球队增资过程中收购其股权，为的是投资马竞队耗资3.1亿欧元的新足球场地。中国万达集团由于在海外大举投资，债务沉重，为了减轻负债，几周来万达出让其部分资产给中国的其他集团，如腾讯、阿里巴巴等集团。分别是马竞足球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的希尔马林以及董事会主席塞雷佐仍然是该俱乐部的主要股东。马竞足球俱乐部去年12月通过了3.47亿欧元的2017-2018年度预算决议案。
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了造成130人丧生的恐怖惨案。当时把公寓租给制造这起恐怖杀人案案犯的本达乌德周三却被法庭开释。之前法国检方曾经以窝藏恐怖分子等罪名对其提供控告，要求法庭判处4年的徒刑。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庭当庭宣布释放有恐怖分子房东之称的本达伍德，令现场出乎意外。主审法官宣布，所有把嫌犯送上法庭审判的要素最终都不足以证实本达伍德犯下罪行。法官宣告完毕后，本达伍德举起双臂拍打押解他的宪兵肩膀，与他的律师拥抱。但是同样以卧藏恐怖分子罪名送上法庭的穆罕默德·苏马赫却被判处了5年徒刑。苏马赫当时扮演着中介角色，是他把负责给两位恐怖分子寻找藏身之所的阿斯纳与本达乌德建立了联系，后者给他们提供了住所。检方此前要求判处他4年徒刑。第三位以没有举报恐怖罪行出庭受审的尤瑟夫被判处了4年徒刑，其中1年缓刑，但法庭之前并未对其采取强制的押解措施。尤瑟夫以自由身份出庭受审，他是阿斯纳的哥哥，是直接策划并且参与制造巴黎恐怖毒杀的阿巴伍德的表兄。11月13日发生巴黎恐怖袭案之后， 本达伍德给制造血案后四处躲藏的阿巴伍德以及同谋共犯阿库赫提供了住所。两人于11月17日夜来到了这座公寓，翌日凌晨他们的住所被警方重重包围，他俩以及阿斯纳三人在警察发起的突击行动中死亡。法官周三宣布判决结果后，检察官宣布将对本达伍德判决结果提出上诉。2015年11月13日在法兰西体育场外遭自杀式袭击分子打伤只能坐轮椅行动的莫考诺表示，本达伍德获释在他的意料之中，许多因素证明他没有参与恐怖分子合作。但是在法庭现场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则感到沮丧和愤怒，女儿在恐袭中丧生的帕特里亚表示，看看本达伍德的历史，我觉得法律对他太宽容了，本达伍德有过犯罪前科。法兰西体育场所在地的圣德尼市政府发表文告说，我们对这一重新激发恐袭受害者痛苦的判决很愤怒。相反，本达伍德的辩护律师表示，当我们听到法院判决本达伍德无辜的时候，我们非常激动。1月24日，本达伍德在法庭自辩，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是恐怖分子，如果知道，即便给我15万欧元，我也不会给他们房子住。法国检方认为，本达伍德知道房客身份，但可能不知道作案计划。但受害者的律师认为，本达伍德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帮助的是恐怖分子。本达伍德早先在电视面前笨拙的回答遭到嘲笑和恶搞，法庭判决结果给这次非同寻常的审判画上了句号。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年三十除夕。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全国范围新年压岁钱，福建小孩收到的压岁钱平均单个红包高达人民币3500元，排在全国的首位。综合国内媒体报道说，福建、浙江和北京是中国压岁钱支出水平最高的地区，北京平均每个红包2900元，浙江3100元，福建以3500元成为中国均价最高的省份。其中福建的莆田地区压岁钱均价高达12000，是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20倍以上。媒体并且引用网友留言说，福建的压岁钱确实豪气。与福建高额压岁钱文化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广东省，红包平均水平仅50元，媒体形容简直是春节压岁习俗当中的一股文明清流。这份地图标示香港的红包均价是港币1000元，却以香港本地调查的结果差很多。美国的情报部门周二发表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指美国正在面临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网络安全、间谍以及太空武器化等多方面的威胁。报告并且点名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中国周三对此进行回应说，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表示，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军事实力无人能及，如果连美国都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威胁，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觉得威胁就到家门口。耿爽还说，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但是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别的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方希望美国能够摒弃零和思维，放弃以对抗视角看待大国关系，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中国出现了首宗人类感染 H7N4 禽流感的个案，卫生防御中心接获国家纪委通报说，江苏省常州市一名68岁女子去年12月25日发病，于元旦入院治疗，经治疗以后出院。病人发病之前曾经接触过活家禽，他的所有接触者没有出现病灶。中国的疾病防御中心分析确诊感染了 H7N4 禽流感。韩国统一部长先后约见中国大使以及美国大使和日本大使，向他们介绍朝鲜高级别代表团访问韩国的结果。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透过代表团成员金宇正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日本首相安倍对文在寅出访有保留。安倍指出，韩国前总统曾经多次访问朝鲜，但是都无法阻止平壤当局继续核武以及导弹试射。就菲律宾与中国周二举行双边咨询机制下的第二届南海对话，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在周三表示，这是双方在友好气氛之下解决争议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他表示，这次会议是解决南海领土以及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步骤，双方的机制为了强化而设。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津巴布韦前独裁者穆加贝的眼中钉、现年65岁的摩根·茨万吉拉伊，在穆加贝被本党赶下台三个月之后，周三在南非病逝。茨万吉拉伊是津巴布韦抵抗穆加贝独裁统治的代表性人物，他坚定不移地与穆加贝斗争，后果是被送上法庭、被关入监狱，并且经常遭到毒打。在整整15年之间，茨万吉拉伊象征着津巴布韦反对党的形象，一个敢于向穆加贝铁腕统治挑战的人物。作为2009至2013年共治时期的津巴布韦总理、津巴布韦民主革新党领导人，他曾经三次竞选总统，每次都遭遇失败。失败的原因再简单不过，穆加贝阵营发动灌票、作弊，对茨万吉拉伊的支持者不断的施加暴力。但是，茨万吉拉伊是一个丝毫不畏惧强权的人。今年，他试图再次挑战不久前迫使穆加贝辞职。穆加贝一手栽培，但因穆加贝企图扶持自己的妻子接班而翻脸的，已经成为总统的姆南加古瓦。重新出发的战鼓尚未敲响，他已被疾病卷走。他因患结肠癌在南非治疗，最终不治。在茨万吉拉伊参与的所有竞选中，他都以穆加贝的挑战者甚至反对者自居，毫不留情地抨击穆加贝政权的贪污腐败。他同时希望与自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以来铁腕控制国家的专制手段决裂。为此，穆加贝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数次被以背叛、阴谋反对国家领袖的罪名起诉，数次被关押入狱。但是在经过一次次持久的审判之后，他每次都得以无罪释放。茨万吉拉伊对外界表示，他曾经四次成为谋杀的目标。2007年3月，他被逮捕，然后被警方暴打。他被打得浮肿的面孔在电视播出后，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联盟与美国的愤怒。他在医院病床上对媒体说，他们殴打我的躯体，但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粉碎我的精神。我要一直斗争到津巴布韦自由的那天。不经过斗争就不可能换来自由，没有经过牺牲就不会有自由。次年，他差不多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第一轮总统大选时，他以 47% 的选票领先于穆加贝的 43%。随即，总统穆加贝的打手们对他的支持者发起了进攻，打死了他的200多名支持者。面对暴力燎原的紧急局面，茨万吉拉伊宁愿放弃竞选，等于把胜利让给了对手穆加贝。他的这一勇敢的姿态引发西方世界的高度赞扬，他的名字也曾经被推荐入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久之后他同意成为穆加贝的总理，组成一个名曰民族联合政府。这一联合政府是担心津巴布韦爆发内战的国际社会强加于津巴布韦强人政权的。但是这一违背自然的共治完全失败。在其担任总理四年期间，茨万吉拉伊无法让外界听到他的声音，也无法反对穆加贝的政权。穆加贝牢牢控制着重大经济决策权，一人控制着继续毫不留情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机器。对于茨万吉拉伊领导的政党而言，这是一段苦涩的执政历史。四年之后，该党严重分裂。2016年，茨万吉拉伊对外公开了自己的病情，他患有结肠癌，正在接受化疗。茨万吉拉伊之前已经遭遇命运打击。2009年，在他担任总理三周之后，他的妻子苏珊死于车祸，他也在同一车祸中受伤。茨万吉拉伊1952年3月12日出生于外省一个贫困的家庭，为了照顾八位弟妹，初中被迫辍学。后来他成了一名纺织工人，几年后成为一个工头。他是通过参与工会活动走入政治，他没有参与1970年代津巴布韦独立斗争。 这使得他常常遭到靠反对白人统治起家获得合法性的穆加贝一代的蔑视。作为津巴布韦最大行会组织的领袖，他以组织和领导1990年代该国多次历史性的大罢工而闻名。去年11月，茨万吉拉仪公开出现在姆南加古瓦身边，令人吃惊。姆南加古瓦迫使穆加贝交出了权力，成为津巴布韦的新统治者。他邀请茨万吉拉仪出席他的就职典礼，随后又在自己家里接待了茨万吉拉仪。但是茨万吉拉仪并没有放弃揭露津巴布韦新统治者的暧昧，他称姆南加古瓦是穆加贝同志虔诚的仆人。茨万吉拉仪警告姆南加古瓦必须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变自己的人格，只有这样他或许才能体现这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才可以民主人士和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均重点关注国内话题。费加罗报以大版篇幅聚焦法国社会打架斗殴等日常暴力事件增多的趋势。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头条突出法国就业市场好转的消息，但也强调整体失业率依然没有下降。十字架报借法国电影院推出新片之际关注信仰问题。人道报重点报道1957年一名法国数学家死亡事件新线索引出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国家犯罪行为，要求彻底公开此次事件的真相。各报关注的其他国内话题还有已故法国歌星哈里戴的遗产纠纷、酝酿之中的医疗系统改革、避难及移民法改革、中学毕业会考方式改革等等。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比较突出的是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总统祖马辞职的决定，正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拉克重建筹资大会。乌克兰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被乌克兰当局拘捕并驱逐至波兰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将面对的贪污受贿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新的预算法案，韩国前总统闺蜜崔顺实被判重刑等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日前决定要求总统祖马在48小时之内辞职。解放报的报道指出，南非总统被自己人踢出局，倘若祖马不再是总统，那他就需要就多起贪腐事件面对司法。也正因为如此，他与自己在党内的昔日盟友展开一场对决，而执政党为避免党内分裂也不得不谨慎行事。报道介绍了困扰祖马的多起政经丑闻，认为被媒体称作是九条命的祖马将在南非留下长远的影响。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报道重点突出祖马被逼下台的政治经济背景。一方面，南非经济已经难以维持其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在非洲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南非第二大企业家具及纺织品零售商 Steinhoff 账目丑闻不仅让祖马本人的政治生涯背水一战，而且也对南非经济产生震荡。非洲人国民大会推举接掌权力的西里尔·拉马福萨不仅要重振经济，也需要打击腐败。费加罗报的报道侧重祖马面对逼宫的最后一搏，指出他虽然被非国大要求辞职，但目前他还没有确认他是否走人。虽然下台已经不可避免，但还没有变成现实。执政党要求总统下台并非合法程序，祖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据非国大秘书长披露，祖马提出了条件，要求3到6个月的期限，但这一条件可能没有被接受。南非政治危机已经持续数月，而经济丑闻可能让在南非多个行业引发危机。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非国大在支持祖马多年之后意识到了危险之严重。非国大秘书长强调指出，结束祖马时代已经迫在眉睫。 另外，法国社会围绕避难和移民法改革而争论之际，财经报刊《回声报》14日就欧洲出生率低迷导致人口减少的情况发表文章。文章引述两名经济学者在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基础上推测得出的结论，指出2050年时欧洲人口将在5亿人的水平徘徊，20到64岁可就业年龄段的人口减少4900万。这篇报道写道，欧洲人口越来越少，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影响力减弱，贸易市场缩水，但却没有引起政界的注意。与此同时，美洲大陆则得益于人口增长而持续繁荣。中国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减少2800万，日本将减少2000万，俄罗斯减少1500万，而非洲大陆将增加13亿人口，仅是北非地区就会增加人口1亿3000万。两名经济学者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欧洲相对于美国生产力下降与人口因素有关。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2月6日夜晚11:50前后，以台湾东部花莲县花莲市以北约22公里处为震源，发生了里氏6.4级地震。为此，日本首相官邸2月8日在官网上刊登了安倍向蔡英文发出的慰问信。慰问信中写道：“蔡英文总统阁下，接获此次台湾东部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损害的消息，感到万分痛心，在此向罹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受灾各位表示衷心的慰问。东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各位热情的帮助，日本国民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在台湾面临困难的时候，日本愿协助台湾，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目前已派遣警察、消防等专业团队，以全力协助搜索及救助工作。而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仲彦在2月8日对大陆和美日等的关切表示感谢，却婉拒大陆等派员救灾。台当局称，唯一例外是日本，台当局同意请日本协助，是因为日本有高阶探测仪。由于安倍使用了蔡英文总统阁下这一称呼，2月9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日前台湾花莲发生地震后，日本个别高层政要向台湾方面表示慰问，但却公然使用台所谓的官方职务称呼台当局官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已经向日方提出交涉？耿爽回答说，台湾花莲发生强烈地震后，大陆各界十分关心，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已向花莲地震灾区同胞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派救援队赴台救灾，及时提供各方面的必要协助。我愿强调的是，日方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有关做法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违背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中方对此极为不满，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为此，在日本首相官邸的官网上，在9号就删除了蔡英文总统阁下的字样，但是安倍依旧和蔡英文在推特网上进行首脑外交。安倍在官邸官方推特上发文，对灾民表示慰问， 并表示将提供援助。对此，蔡英文用日语转发称，患难见真情，确实如此等表达谢意。安倍九日在自己的账号上对此用日语和中文转发时称，日本此时此刻与你们同在，日本、大陆、台湾有关救灾问题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台湾民众纷纷举行了捐款活动，台湾所捐款项达100亿日元，成为海外各国和地区中最高的捐款金额。但是当时的民主党政权顾及到与中国的关系，在2011年的感谢各国的广告宣传中，并没有在台湾刊出日本政府的感谢广告。2012年3月11日，日本政府主办东日本大地震1周年纪念仪式。台湾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罗坤灿在出席大会的时候遭到冷遇，没有获得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外交使节待遇，更没有获得作为外交官献花的机会，而是被安排在2楼的座位，与一般的企业人士在一起。此事被自民党议员披露后，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道歉。中国2012年出席了当年日本政府的311纪念仪式，但2013年新上任的安倍政府以捐款最多为由，将台湾列入只有主权国家和国际机构才可参加的指明献花环节，引发中方不满，中方拒绝参加，以后再也没有参加每年举办的此纪念仪式。围绕救灾问题，日本、大陆、台湾的恩恩怨怨一直纠缠其中。最近日中高层会见时，中国总要敲打日本，不要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围绕救灾问题的纠葛也是大陆如此敲打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南非总统祖马宣布决定立即辞去总统职务。美国国安局总部外枪击事件不涉及恐袭。佛罗里达州一间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多人死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承诺向伊拉克提供300亿美元用于战后重建。安倍质疑文在寅访问朝鲜效用。北京指不知道美国强烈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中国新年压岁钱福建莆田均价12000排第一。中国发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 H7N4 个案。万达续售马德里足球队持股，以色列接盘。菲律宾外长称南海对话是解决争议重要步骤。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输入法国成衣10年来首次被其余亚洲国总值超赶，还有安东尼的文化艺术、早期的俄罗斯芭蕾以及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根据法新社13日引述一项法国机构公布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17年，中国是10年来第一次不再成为亚洲输出成衣国到法国的第一大数量国。 因为被其他亚洲国家的总量超赶过。报告指出，中国及香港制成衣2017年占了法国进口成衣总值的 29%， 一年之内少了 1%， 而整个亚洲输出到法国的成衣总值则占了法国进口成衣的 30%， 增长了 1%。 这是法国时尚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也说，中国2010到2012年之间进口到法国的成衣数量达到顶峰，占了成衣进口法国总量的 34%， 接下来几年它就逐渐的退缩，而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成衣进入法国的数量由 21% 进展到 30%，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对于欧盟整体来说，这种倾向已于2015年明显出来，而现今这种拉锯更加明显。中国去年在输入欧盟的成衣进口总量中占了 37%， 也就是总值达到277亿欧元。而去年亚洲其他国家整体占了 42.6%。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观察站主任米维伊勒向法新社解释说，中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成衣纺织供应商。中国政府重新聚焦，重新调整其经济结构，试图减少对其出口型经济的依赖，也试图在附近邻近国家及非洲投资成衣工厂。报道还指出，自从2013年发生在孟加拉的成衣工厂拉纳大工厂的意外惨剧，工厂倒塌压死了1000多人后，肯定的消费者要求制造区的成衣工厂资讯更加透明化，更遵守社会条件，更加符合环保条件。米勒一位主任还说，所有上述这些条件都导致那些大超市集团的策略往这个方向走，例如就近在地取材的策略。不过策略虽然如此，但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的西欧国家目前并没有大规模因此受惠。2017年这些西欧国家的成衣进口到法国的比例仍然不变，仍然只占了 18%。 这些都正如来自欧盟邻近国家成衣进口法国市场的比例不变，如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他们2017年占了 15%。 这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项成衣进口市场的调查报告是在巴黎北部维勒宾特举行的第一视觉成衣纺织品国际沙龙展于13号到15日之间举行时候所公布的。中国成衣充斥着法国市场，价格虽然便宜而且很难买到不是中国制产品，但一些法国消费者也向媒体抱怨品质的问题。一名女士指出，她经常买中国制衣服，因为价格便宜，但有些问题让她感到困扰，例如她此次买了2件中国制，在试过之后感觉到身体瘙痒，所以购买时要注意这些产品是否会引起过敏。但她也表示很伤脑筋，如何能不买中国制产品呢？不要说成衣，就连其他如儿童玩具等，他说实在不可能不买中国制品，因为价格吸引人，有创新力，也跟得上时代。要是要谈到品质或坚固性，消费者就不能要求太多了。其他如冷冻食品、泡茶或烹调法餐时所需要的调味料、草料，如百里香、迷迭香、月桂叶等，虽然法国人现在大力提倡购买在地产品或食材，但很多的时候消费者根本无法弄清楚货物来源地，因为标示模糊，语焉不详。有时食材香草料只标示着进口货，有时你以为买到的是在地货，结果事实上是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产品。消费者购买成衣时，一些成衣上找到缝制的各种语言说明标签可多达十几片，但却仍然不知道产品在哪里出来的。这名法国消费者还表示，现在清楚明确标示产品信息的时候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权知道信息。他说，中国把我们淹没在他们的产品中，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反抗革命，因此而排斥。不过面对经济危机，面对价格便宜的诱惑，我们还是任由这些产品来诱惑，即使他们并不能总是顾到全货物的品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俄罗斯的早期芭蕾。17世纪末，芭蕾传入俄国，最早是由外国演员演出的《奥尔普斯》。到了18世纪中叶1734年，俄罗斯女皇聘用法国人朗代为贵族武备学堂的士官生传授西欧礼节和舞蹈。四年以后，让朗代筹建并且主持了俄罗斯第一所舞蹈学校——圣彼得堡戏剧学校。1773年，在莫斯科教养院内设立了芭蕾舞班。1736年和1776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继建立了固定的芭蕾舞团，为以后的俄国两大芭蕾中心奠定了基础。圣彼得堡宫廷的芭蕾舞团财力雄厚，但是受到贵族趣味所左右，追求豪华的场面。莫斯科乌鲁索夫芭蕾舞团和其他一些地主庄园内的农奴剧团规模小，条件差，但是民主主义倾向明显，演出大多数取材于农民生活的喜剧。这期间，一批外国舞蹈家应聘到俄罗斯表演、编导和排练教学。比方说，奥地利人希尔弗丁、意大利人安娇列尼就为俄国排出第一批有比较完整剧情和戏剧冲突的舞剧。之后，诺维尔的学生法国人勒皮克也在圣彼得堡排演了诺维尔和他本人的一些情节舞剧。这个时期，俄罗斯芭蕾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的是欧洲芭蕾的翻版。俄罗斯芭蕾的民族风格是从19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的。瓦尔贝尔赫是俄国第一个本民族的芭蕾编导，打破了外国编导的垄断舞台的局面。他出身平民家庭，从圣彼得堡戏剧学校毕业后担任演员。1795年编排出处女作舞剧《幸福的忏悔》，以伤感主义情调处理神话题材。他的代表作《新维特》表现当时的真人真事，男女主角身穿燕尾服和连衣裙等时装，是一次大胆的革新，也是俄国芭蕾在反映民族题材和当代生活方面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18、19世纪以前，在俄国启蒙主义者的影响下，开始形成伤感主义芭蕾这种新题材。它的风格接近于伤感主义文学，表现平等，反对等级偏见，着力刻画平民百姓的感情和个性。瓦尔贝尔赫正是他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深刻感人，但是哑剧成分较多。他还是俄国第一位芭蕾理论家，提出过将俄罗斯表演风格、法兰西的结构形式、意大利的哑剧和娴熟技巧三者综合一体的主张。狄德洛于1801到1811、1816到1829两次到俄罗斯工作。第一次，他迎合最新法国文化的俄国贵族的审美趣味，排演了一批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舞剧，动作轻盈，表演典雅，富有诗意，但是缺乏瓦尔贝尔赫作品的深刻内容。他针对俄国演员技术水平低但是有巨大潜力的状况，在主持圣彼得堡戏剧学校期间，培养了一批包括达尼洛娃、伊斯托米娜、格鲁什科夫斯基在内的俄国舞蹈家。第二次到俄国工作期间，他的艺术观点明显转变，先后创作英雄悲剧、匈牙利农舍、拉乌尔德克列基和一些喜剧。这些作品反映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情绪，富有戏剧性和抒情性， 人物形象生动，采用哑剧和对比强烈的造型动作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狄德洛要求演员既掌握舞蹈技巧，又善于拟态表情。他还根据普希金同名长诗改编成舞剧《高加索的俘虏》。这部舞剧和以后格卢什科夫斯基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舞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黑色披巾》以及《三条腰带》等，对俄国芭蕾民族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普希金盛赞狄德洛的舞剧充满生动的想象和非凡的魅力。格卢什科夫斯基1812年到1839年主持莫斯科舞蹈学校，担任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总编导，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剧目。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一个反动时期，沙皇宫廷不允许芭蕾表现本国现实生活，而从国外聘请编导排演了一批形式富丽堂皇但是内容空虚贫乏的消遣性舞剧。稍后西欧浪漫主义芭蕾传入俄国。19世纪30到40年代，俄罗斯芭蕾基本上是沿着浪漫主义的轨道前进，当时明显存在两派，消极浪漫主义以塔利奥尼妇女为代表，作品有仙女等，还有是积极浪漫主义以佩罗埃尔斯勒为代表，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海峡、吉塞尔和菲涅拉。通过这些剧目的创作上演，加上西欧著名舞蹈家的表演及教学，俄国演员迅速成长，舞蹈技术可以与塔利奥尼等人并驾齐驱，又有自己的表演特点。主演的希尔菲达、吉塞尔等角色体现了俄国现实主义传统和民主主义倾向，获得了别林斯基等评论家的赞许。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竭力地抹杀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革命民主派则公开抨击政府政策的不彻底性，要求进一步改革。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批判的现实主义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艺术的一个鲜明特点。然而作为宫廷艺术的芭蕾却落后于这个总的形式，仍然是供人消遣的玩意儿。圣莱昂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于1859年到1869年在俄国供职，迎合贵族和上层社会的趣味，排演了一批内容贫乏、结构松散、玩弄舞蹈技巧、追求外在效果的作品。他排演的舞剧《神陀马》阉割了原著的讽刺内容，杜撰出各族人民向沙皇歌功颂德的献媚性的结尾，因而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谴责。但由于舞蹈小金鱼更是严重歪曲俄国生活，被谢德林斥为精心编造的胡言乱语。不过圣莱昂对创立性格舞这一舞蹈样式做出过贡献。此外，他和布拉西斯在表演和训练方面提高了女演员的舞蹈技术水平。这个时期的舞剧中的舞蹈和哑剧截然分开，哑剧只是起辅助作用，剧情只是为了炫耀女舞蹈家技巧的借口。欧洲浪漫主义芭蕾走向衰落，19世纪芭蕾复兴的使命落在了俄国的肩上。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俄国早期的芭蕾，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好，
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要向大家介绍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卢瓦河畔位于叙利与沙洛纳之间的卢瓦河河谷 Val de Loire entre Sully sur Loire et Chalonne。卢瓦尔河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因为那里有承载着法国中世纪历史的城堡建筑，也因为那里沿岸的秀丽景观体现着2000年历史长河中人类与以卢瓦尔河为主的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下的和谐发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卢瓦尔河谷的独特景观。卢瓦尔河是法国最大的河流，沿岸分布着大量的历史名镇和村庄，有许多历史遗迹，最多的是城堡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叙利城至沙洛纳城之间的一段区域，全长280公里，覆盖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这一区域的城堡尤其具有典型意义，这里曾是法国几代国王钟爱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其实也是王室逃亡之地。自15世纪初时，英法百年战争期间，陷入困境的法国王室被迫离开巴黎，迁移至卢瓦河畔附近城市的坚固城堡。卢瓦尔河谷与王室的姻缘虽然有一种历史的偶然，但这里土地富饶，交通便利，商业兴旺，在称为国王河谷之前已经有了法国花园的称号，这里被看作是法式园林风格的诞生地。卢瓦尔河谷被称作是法国的花园，不仅是因为那里自然景色秀丽，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家、作家、诗人曾云集此地。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达芬奇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年。王室的存在激励了各种艺术创作的竞相发展，孕育出富丽多彩的宫廷文化。雄伟壮丽的尚博尔和舍农索城堡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那些曾经为战争而建的城堡，后来大都被改建成了富丽堂皇的官邸和宫殿。最著名的建筑当属尚博尔城堡，这里是卢瓦尔河城堡群中最庞大、最宏伟的建筑。1519年弗朗索瓦一世时兴建，不过为城堡建设投入了大量财富的弗朗索瓦一世并未能亲眼看到城堡建成的那一天。这座城堡集合了拜占庭式、哥特式以及文艺复兴式多种风格，其中大厅里的双向螺旋式楼梯采用了达芬奇的创意，更是十分独特。楼梯盘旋而上，直通屋顶的大平台，而上楼者与下楼者不会迎面相遇。尚博尔城堡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城堡，舍农索城堡因为历任主人都是法国历史上的贵妇而有富人城堡的美誉，那里典雅的装饰和浪漫的法式花园使它成为卢瓦尔河谷最受青睐的城堡之一。阿塞勒里多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宫殿，克洛吕塞城堡是达芬奇在此度过生命中最后三年时光的地方，昂布瓦斯城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为国王们兴建的最负盛名的城堡之一，此外还有雪莉城堡、索米尔城堡等等。不过卢瓦尔河谷的历史并不开始于王室的到来，史前史上这里已经有人类居住。卢瓦尔河自法国中部流入大西洋，全长约1000公里，便利了交通，也滋养着沿岸生息。水上运输如今虽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兴旺，但众多无人居住的小岛如今变成了各种生物与植物宁静滋生的乐园，被看作是欧洲重要的生态多样化园区。在世界闻名的城堡之外，卢瓦尔河谷也是法国第三大葡萄产区。罗马人公元前就在这里开始了葡萄种植，这里气候总体温和，多样的土质和气候，充裕的阳光为这里提供了美酒佳酿的条件。由于随河流上中下游位置的不同，各地土质与气候各有差异，每个区域栽种的葡萄品种不同，因此酒酿风格多变。这里的产品至今仍然是法国葡萄酒中最受喜爱的上等佳品之一。卢瓦尔河谷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对这里天人合一的人文景观的最好承认。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4092401。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南非总统祖马宣布立即辞去总统职务。美国国安局总部外枪击事件不设恐袭。佛罗里达州一间学校发生枪击事件，多人死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承诺向伊拉克提供300亿美元用于战后重建。安倍质疑文在寅访问朝鲜的效用。北京指不知美国强烈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中国新年压岁钱福建莆田均价12000排第一。中国发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 H7N4 个案。万达续售瓦德里足球队持股，以色列接盘。菲律宾外长称南海对话是解决争议重要步骤。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中国的新年歌曲，也在歌曲当中再次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也恭喜发财。
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一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冰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一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好冰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
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
法广祝您新年快乐。
RFI Les Voix du Monde